神妙莫测的慈悲。佛陀怒于尤达斯，忏悔或悔恨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的人在明白自己犯了罪以后就被罪压垮不起，而另一些人则相反，是利用他们的罪作为跳板，更深地跳入天主的慈悲里？为了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在福音中可以找到最好的例子。宗徒伯德禄和犹达斯两人都在耶稣受难时犯了背叛主的大罪，一个否认他，一个出卖他。这是两个例子，两个人都犯了罪，但在犯错后却有完全不同的命运。为什么伯德禄会成为首任教宗圣伯德禄，而犹达斯却在绝望中以绳索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基督会对一个施以慈悲，却不给另一个吗？他对待这个人的慈悲，对待那个人的岂不是一样多吗？他岂不是对两个人都有同样强烈的渴望，想要拯救他们，带他们到永生里去吗？有的人很惊讶，犹达斯即使在万分懊悔后，也不能像伯德禄一样得到耶稣的宽恕和慈悲而得救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从耶稣在加利勒雅召教伯德禄那一天，伯德禄就热诚地跟随他的主。伯德禄爱他说话的方式，他的作为，他为耶稣所行的每一个奇迹欢喜。在看到耶稣以圣神的能力使毁谤者无言时，为之雀跃。他心中逐渐生出对耶稣真诚的爱。伯多禄把他的全身、全灵、全心、全意投入在这爱中。由于他的冲动，他常常反应强烈而唐突，口不择言。在宗徒团体中，虽然他常出错，就某种程度来说，这也是他的魅力。耶稣耐心地纠正他，教导他，为他指出道路。伯多禄全心全灵全意爱主，尽管会犯错，他的善意不会让他弃主。当耶稣在受难前遇见宗徒的逃散时，伯多禄挺身强力宣告，即使别人都遗弃他，他却已准备好跟随他至死。总之，伯多禄想要告诉耶稣，就算在试炼中，他会是个强者，耶稣可以信得过他。伯多禄再真诚不过了，然而他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，那就是他还不认识自己的贫乏，他还没有探索他内在的软弱之身。他对自己是盲目的。耶稣在哥斯马尼庄园经过极度痛苦和被捕之后，宗徒们都急于逃散，他是唯一跟若望一起跟随主的，虽然是远远的。一进到大司祭的庭院，在耶路撒冷四月初的寒气中，伯多禄开始软弱了，他的勇气遭到打击。经过一夜折腾的疲惫，和看过耶稣流出血汗，并让自己被套上枷锁而不抵抗，伯多禄什么都不了解了，什么都不对了，恐惧充满他内，他勇敢的美好承诺崩溃了，他无能为力的让自己被恐惧征服，并察觉出他已经三次否认耶稣。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否认之间约有一个小时，这一小时伯多禄深受打击，在他完全由恩宠坠落时，鸡叫惊醒了他。就在那一刻，奇迹成就了。耶稣转身注视伯多禄，毫无斥骂、生气、愤怒、谴责，耶稣仍对这人满意爱和谦卑， 佛陀露失声痛哭。他刚否认了这世界上最爱他的人，但他一察觉到自己是如此不堪时，耶稣却用无限温柔的目光浸透他全人。他领会这就是慈悲，他是何等的震撼，这是何等的对比啊！三次否认，扎扎实实的回报却是爱与慈悲的注视。面对这个爱，波多路瓦解了，他因为自己的罪而痛苦万分，他恨不得自己不曾犯过，他伤害了成为他人生意义的那位。那晚波多路明白了他的悲惨，但是因为他真诚的全心爱着耶稣，因为他曾迎接耶稣的爱的注视进入他受伤的心灵，所以他没有坠入绝望。在那时刻，是什么救了博德路呢？是他与耶稣眼神的交换。博德路了解了，他仍是被爱的，不是因为他强壮坚定，不是，他是整个的被爱，他在软弱中被爱。有些神秘家像可敬者马德罗宾告诉我们说，波多路到圣母那里去，在他脚下痛哭不已，承认三次否认主，这样背叛了他。在那一天，他心中的这个痛苦成了圣神伟大的礼物。这就是忏悔，这是某人在伤害所爱之人后所产生的伤痛。那天晚上，波多路这强人从高处坠落，他撞到了他的渺小，他让自己被覆盖在慈悲中，他成为圣波多路。宗徒尤达斯也曾被召教成为圣人，圣尤达斯。我们每人也都被召教，他是怎么错过了给他成圣的机会呢？虽然波多路缺点很多，还是全心爱耶稣，但是尤达斯情况不同，一天又一天，他为宗徒们保管钱财，他偷用公款，不认同耶稣对穷人的爱，他习惯于违反这项重要的命令，而且明知故犯，所以他让自己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。表面上，他是跟耶稣在一起，出现在他所有的任务中，但是内在，他让自己被钱财所腐蚀，并且追求一个计划。他以为这笔钱能让他达成计划。我们不知道这计划是什么，但是看起来，尤达斯对这计划很是热衷，以至于在他受到大考验时，他成为敌人的囊中物。基本上长期没有悔悟过的不忠，让他的心像撒旦门户大开，日日施以毒液。在他与宗徒们在一起的三年生活中，他听过多少次耶稣谈到金钱、财富、马门、灵魂的危害，多少次犹大自有机会匍匐在耶稣面前对他说，我是个坏蛋，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偷团体的钱，求你宽恕我。耶稣所等待的只是这个，为着这个罪人的悔改，天堂会怎样欢喜庆祝呢？但是他没有。犹大斯很顽固，耶稣愿意不计代价的去救他，给他许多爱的表达，但是犹达斯没有接受。他的邪恶计划使他耳聋目盲，不听主人爱的呼吁。我们知道，在逾越节晚餐与耶稣的最后晚餐时，犹达斯坐得离主很近， 犹太传统告诉我们，逾越节晚餐的主人把第一口食物给予他最想要在众人前尊荣的客人。那天晚上，耶稣想要十一个宗徒前表示他选定犹达斯为尊荣者，但是犹达斯没有注视耶稣。像对其他人一样，耶稣洗过犹达斯的脚，他甚至公开说过，你们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，让犹达斯知道他知道他的秘密计划，那样会让他比较容易认罪。犹达斯原可以把耶稣拉到一边对他说，我收了钱要出卖你，原谅我，快逃到贝特法格去吧，而耶稣当场就会原谅他。在橄榄山格泽曼尼庄园，为了对聚集来的人指出耶稣，犹达斯给了他一个亲吻，那是个在嘴唇上的吻。注意，那个时代对犹太人来说，这样的一个吻是信任契约的记号，在朋友间如此立约。而耶稣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来做的事就做吧。朋友，那是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他称我为朋友，犹大斯在这样一个爱的证明前应该瓦解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被他的欲望所钳制，从来不了解实际上可怜的是他自己，是他被捕，被捆绑，被那个他侍奉了三年的另一个主人钱财带到死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犹达斯的悔恨，撒旦不给人礼物，当他成功地捆绑了他的猎物，他绝不会给他平安和幸福，而是随意操纵他。所以罗达斯那时内在受到悔恨的折磨，然而悔恨与忏悔无关。犹达斯像伯多禄一样，在受考验的关键时刻明白了他的灵性贫乏之身，但是他注视自己的悲惨，清楚的推论将无法挽救，而不是注视耶稣，因而给了撒旦完全的满足。悔恨是经由沉思我们的悲惨而产生，但是小心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和我们的悲惨，却不受到启发，有时是撒旦在折磨我们，那样的话就不是忏悔的痛苦，或是对受害者的爱的煎熬，相反的，这是受挫之骄傲的痛苦。观看自己让我们沉沦，而注视耶稣却提升和拯救我们。犹大斯注视自己的悲惨，只能让他坠入绝望。当他看到耶稣被判死刑时，他应该像伯多禄一样奔向童真圣母，在他的脚下痛哭，那么他忏悔的眼泪可以带给天上一个多美的喜乐。目前很多身体和心理疾病或不安都是出于悔恨，在我们内啃噬灵魂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天主在对罪人的无限慈悲中邀请我们真正的忏悔和悔改。我们如何能够从悔恨到悔改，从绝望到喜乐呢？只是一个简单的注视耶稣，我停止专注于自我，走出封闭的自我，眼睛转向主，他正向我伸出手呢。圣经不是写过，你们瞻仰他要喜形于色，你们的面容绝不会羞愧。敌人永远会设法指出我们内在的邪恶，把我们关在监狱里，因为他自己住在无法逃离的监狱里，他要抓住我们， 把我们绑在他身边。幸好耶稣不是为义人而来，而是为了罪人，不是为健康的人，而是为病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都在他的名单上。他想要吸引罪人到他身边的愿望是广大无边的。为了得到慈悲，我们需要完全真诚地投入他的怀抱。小德兰，耶稣的小白花，解释得非常好。有一天，他犯了一个罪，他写道：事后，我马上充满了大大的喜悦。这样一个圣人，怎么会在犯罪后是在一种喜悦状态呢？似乎他立刻想起了耶稣在福音中的话：对于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。所以小德兰对自己说：我是那个罪人。然后把自己投入耶稣的怀抱，完全信任他的慈悲。他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说，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启动了天上的大喜乐，他自己也参与了选民的喜乐。这是小德兰的天才，他没有屈服于犯罪后对自己罪行的负面思想或失望的诱惑，他立刻跳入救主的怀抱中，不让自己注视他惨状的丑陋。圣人并不是从不犯罪的人，污染原罪使胎只有圣母一位。圣人是对于天主的慈悲信任之大，以致一觉察到自己犯错就毫不犹豫地投入他怀抱的人。圣德越高，拖延的时间越短，而诱惑所在就是再度跌倒后总是注视自己而变得灰心，又犯了同样错误后感到愧疚。一个人可能花几个小时、几个月、甚至几年纠缠在自己的悲惨，而没有抓住耶稣给我们的救恩。耶稣时刻都准备向我们施救恩。我们多么容易就错过了面前的宝贝，并忘记他的同在啊！我们圣德的程度，可以用犯错后能多迅速地抓住天主慈悲的速度来衡量。我们不要留给敌人分秒的时间，提供那些赤死的主张来毁坏我们的灵魂。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苦难投入天主的圣心里，每一件苦难都会是深渊，把我们囚禁于自身之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教堂里告解室越来越空，因为没有悔罪者，而心理师的办公室则越来越满。但在宣讲和活出慈悲的教区，我们注意到大量的祝福和皈依。圣宠丰沛的地方，强暴和其他的罪、自杀、离婚、堕胎、吸毒也大大减低。圣保禄宗徒所教导的，如果罪的代价是死亡，那么天主的礼物就是永生。